大家好，主内平安。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功课吗？为英婆婆、芬婆婆祷告，给他们写一张卡片，或者画一幅画，表达你的爱心。今天上午呢，我好高兴收到 Freya 和 Clara 亲手做的问候卡，很漂亮，很有创意。谢谢你们的爱心，我会将卡片转送给两位婆婆的。也鼓励大家继续做这样关爱他人的事情。我们可以在一边写卡片一边画画的同时呢，也为那位收到卡片的人祷告，求主耶稣来帮助他们。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都需要一个彼此接纳和睦相处的家庭。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面呢，我们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有的还有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三代同堂的一起住哈。还有一些单亲的家庭因为不同的原因，只有爸爸或者妈妈带着孩子。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我们有举家移民过来的也有结婚过来的，孩子都在这里出生的。也有像我这样子一个人过来留学或者工作签证过来的，在这里遇到了自己更重要的另外一半更重要的那一半更重要哈，开始婚姻和家庭的生活无论怎么样，我们的背景怎么样，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为孩子建立一个有爱有温暖的家让孩子们能够无忧无虑的健康的成长所以呢，我们这些华人父母们在异国他乡就特别的拼搏，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的将来有一个好的归宿今天我们继续解读路德记哈，路德记这个故事里面主要的人物呢是路德她跟着她的婆婆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搬到了婆婆的老家伯利恒。伯利恒的 名字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耶稣基督之前，大概2000年，那离现在大概1000年耶稣基督降生大概1000年，1000多年前的时候，那离现在就是3000年了，哇，好长的历史哈，很难想象的当时呢，路德从自己的家乡他离开自己的家乡哈，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自己那个家族所拜的一切的那些神啊，什么都离开了，放下自己的旧我哈，要重新开始。他其实离开的那一刻呢，他很清楚他将来的归宿是什么。他对婆婆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说到做到他谦卑勤劳主动到地里拾取这个麦穗来供养婆婆，甘心做一个使女仆人的工作拾取麦穗很辛苦的，我就说我们现在都 不能够想象不能够理解，因为我们没有拾过嘛，我们连地理可能那个麦穗怎么长的都不知道哈。孩子们就那个牛奶哪里来的，他们说冰箱里面来的，都不知道是从是不是奶牛，以前不是有一个笑话吗，那个说白色的牛奶是从白色的牛的，那巧克力牛奶是不是从那个巧克力的牛那里出来的呢，所以很不一样的。 OK， 我们再说拾取麦穗很辛苦哈，到在田里面整天要弯着腰你拾到那个麦穗要放到自己的那个背包里面，很重的，而且还担心被人欺负我们做父母就知道了，最担心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而且路德呢，他不单是穷而且他是个外乡人，知道大家都知道了哈，同是天涯沦落人外乡人特别受别人很容易受别人的欺负 然后变笑话啊嘲笑啊这些事情。那路加呢，路德哈，路德他食完这个麦啊、这个麦穗以后，还要将这个麦粒从这个麦秆上面打下来啊，装到袋子里面，然后背回家。圣经里面讲到他背回家的那一次呢，大概要背30磅啊。我们的孩子们那个背包现在那个最重能够有一个限度的，我最记得我女儿他们读小学的时候要背很多教科书嘛，所以我真的是撑过他们那个书包，太重了，要减轻学生的负担嘛。不过现在可能很不一样，现在孩子可能都用电子书了，是不是？没有这个超载啊，然后又说要我把那个脊椎骨，因为孩子们还在长大嘛。哎呀，那时候真的当妈妈的很多事情要担心的。好，我们回到这个婆媳两个人相依为命的家里面啊，路德对婆婆很忠心，她用行动来恩待和孝敬婆婆。那婆婆对路德呢，就像母亲对女儿啊，她在为路德的将来操心。我们来看3章1节那里，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该为你找个归宿，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女仆常在一处，现在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人吗？看哪、啊，他今夜将在禾场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穿上外衣，下到禾场，一直到那人吃喝完了。”都不要让他认出你来，他躺下的时候，你看准他躺卧的地方，就进去掀露他的脚，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婆婆拿俄米有一个很完美的计划，她爱路德，要为路德找个好归宿、要为他重新成家、因为路德还年轻啊、不能只跟着他自己这样一个老婆婆、路德呢又是一个外国人、需要重新建立他的家庭、找到一个他可以依靠的丈夫，还可以生儿育女。其实这样拿俄米也可以享受一下儿孙的福分。拿俄米知道波阿斯是个敬虔而且有担当的男人、这样的男人、谁都想要，对吧、而且在看到他、在过去这几个月这么繁忙的收割季节当中如何的恩待路德、加上呢他又是同族的兄弟、可以用这个近亲买熟的族力呢来娶路德为妻、两个人的年龄可能有些差距，不过波阿斯呢他稳重而且有威望，路德娴熟顺服、男女双方我们说如果是神所配合的，有缘千里也能够相聚、时不宜迟，拿阿米就吩咐路德要抓紧这个时机，趁着丰收欢乐的时候，波阿斯正好轮到在这个播麦场上守夜、就叫路德你赶紧去波阿斯那里去表白啊。拿阿米的计划听起来呢似乎会让我们现代人呢很容易很多的想象、很容易误会、哇，要这个路德、先沐浴抹膏披上外衣，然后悄悄的到这个波麦场、要等到他这个波阿斯睡下了，就要掀开他的被子躺在他身边，哇，听起来好像有点儿童不宜的这样一个场景啊、不过呢你如果了解当时的文化传统、当时的社会文化真的很不一样、我们就不会用这个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那时候、以色列人沐浴抹膏往往是在去献祭之前的一个敬虔的准备、路德这样做起码表示了他对未来丈夫的一个敬重，对吧？就像我们今天主日来教会啊，穿得漂亮一点，我们来敬拜神的，对吧？不是让 旁边的人看着，哦，好漂亮的衣服，啊，给神看的，哦，我们好，还要怎么录的，还要披上外衣，因为巴勒斯坦当时的那个那边的天气其实跟我们中加州这里差不多，白天很热，早晚凉，哦，晚上要还在外面过夜的话，那肯定要加件斗篷吧。当时呢，那个卖场上面晚上都是男人，哦，女人是不能去的，所以路德呢当然要披上这个斗篷，啊，悄悄的去，也悄悄的离开。好，那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路德的话，你会不会听从拿俄米的吩咐？我自己真的是叫做什么，自己好好想一想的话，我可能一开始就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啊，跟着拿俄米走，啊啊，想一想，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啊，来到 Fresno 这个乡下的地方，我们总之说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农村，啊啊，我们有没有后悔过，啊啊，我是当了妈妈以后真的是开始想家了，啊，那时候没有，我们没有智能手机啊，没有微信，没有社交平台，啊，真的可以，真的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啊，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到了周末可以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里过夜，啊，美国很喜欢，美国小孩很喜欢那个 sleepover，啊啊，一起的庆祝生日，还有各种的颁奖典礼，哎，我们家的孩子呢安安静静孤孤单单的，我挺内疚的，我当时那也没有办法，对吧，不过我的孩子呢真的是感恩，啊，他们也没有好像没有所谓，他们说那就他们到了高中连获奖也懒得通知我们啊，说 招呼你们太麻烦了，对吧，好，那等到 我女儿他们就高中毕业了要到外面读书了，我就对他们说，哎呀，加州好啊，加州这么多好的大学，对吧，然后你又留在加州，啊，州内学费又便宜一点哈，大学先在这个加州念，然后以后读研究生你们再飞吧，对吧。然后我女儿，我其中一个女儿就是那个非常独立的，现在离我最远的那个哈，她就说，哦，妈妈，你当初自己一个人来美国这么远，外婆不是也让你出来吗？你看她就会刺激我啊。好，那我就是现在女儿不在身边了，其实我才真正体会到我妈妈当初的那个心情哈。现在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他们可能真的有点后悔当初让我出来哈。我每次打电话回去呢，不过他们都会说，哎呀，家里很好啊，不要挂心啊，这样子。真的是我们每一个华人移民哈，都有一个不同的，真的是有时候让人掉眼泪的故事。但是有一点让我自己最无怨无悔的是什么，我在美国认识了主耶稣，找到了一个永恒的归宿，这个就是天国的公民身份，中国公民，美国公民，这些都要过去的，暂时的，对吧，最多就活到100岁，哦，长命一点，100多吧，现在这个医疗条件好了，不活那么长其实也不是很好，你活着那么长待在 老人院要各种各样的机器啊，怎么，哎呀，其实算了吧，还是回天家好，对吧，但是这个也是神的安排，哦，不是说我们要走就走，回到其实我们的孩子更多的挣扎哈，孩子会常常想到我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虽然他们现在很认同，哦，我就在这里出生长大，我就是美国人啊，其实等他年长一点的话，还是他想到的，自己真的是不一样，我相信当时3000多年前路德也经历过类似的挣扎哈，我到底是属于摩押的，我的家在哪里，哦，还是在以色列哈，不过呢路德很不一样，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他对婆婆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就是路德对婆婆的这一份忠贞的态度，其实今天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天国公民身份的认同也同样需要这样的坚定和忠实，不要半途而废，不要受了洗，就完事了，不是这样子的，一生的功课，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让自己更像耶稣，哈。好，那回到拿俄米的这个计划，哈，路德的回应是什么？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哇，我们今天就可以 断章取义的拿出来啊，这个就是媳妇对婆婆要百依百顺哈、啊。读圣经千万不要这样读哈、啊，拿一句经文发给别人呢，你就要这样做了，你没有看到后面的背景是什么？拿俄米与路德之间的婆媳关系是建立在他们对耶和华神的敬畏和信靠这样一个根基上面。哦，我们可以从整个故事看到，无论日子多么的艰难，甚至艰难到拿俄米都要把自己名字的那个甜字改为苦字，但是他仍然相信耶和华神是那位全能的神，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路德跟着拿俄米也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对吧？知道婆婆是怎样一个人，也从她身上面认识了以色列的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的传承是生命影响生命、啊、拿俄米的虔诚敬虔和信心成为了他的外邦人媳妇路德的一个好榜样、啊、路德在拾取麦穗的这个辛勤的工作当中也亲身经历到耶和华全能者对百姓的眷顾，而连他这样一个来自以色列敌国的人都能够被接纳被恩待，他要投靠在神的翅膀下、啊、就像诗篇91篇所说的，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用他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好，那个播麦场上面的夜晚哈，一切按照拿俄米的计划开始了、哦、路德下到禾场照他婆婆吩咐的一切去做、哦、波阿斯吃喝完了心情畅快，就去躺卧在麦堆旁边，路德悄悄走来先露他的脚躺卧在那里，到了半夜那人惊醒翻过身来，哦，看那、啊、有个女子躺在他脚旁，他就说你是谁，路德说我是你的使女路德、哦、到了这里我们就大概明白为什么拿俄米要吩咐路德、要把波阿斯的那个被子先露、啊、掀开哈，晚上冷了他会被冷醒，冷醒要看到哇有个女子躺在自己脚边，可能闻到那个特别的香气哈，他惊而不慌啊，问他你是谁、啊、路德呢我们猜他肯定一直都睡不着啊，一直在祷告，你看他的回答很简单明了，首先就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身份、啊、我是你的婢女路德，他知道波阿斯记得他的名字哈，因为他们俩啊，第一次记不记得在田里面相遇，第二章那里讲到了波阿斯当面就称赞过路德、啊、对婆婆的忠诚，并且祝福路德，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对波阿斯所讲的第二句话，请你用你的衣服的边遮盖你的使女，因为你是可以属我产业的至亲。路德在这里所说的衣服的边，跟波阿斯称赞祝福路德时所用的翅膀一词、啊、投靠在神的翅膀下，翅膀这样一个意思，其实希伯来原文是一样的、啊、路德他要来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他需要波阿斯这位赎买产业的至亲来覆盖他保护他成为他在地上的归宿、啊、如果用今天我们的这个现代人的语言来说，路德其实怎么样在向波阿斯求婚，哇，在3000多年前非常的了不得、啊、在今天我们都觉得有点怪怪，好像都是男的跟女的求婚、啊、怎么到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是这样记载的， 但是而且呢，哎呀，我们也说女人多话嘛，其实你会看到整本 整卷书这个四章经文里面，路德讲的话不多的。在这里回答波阿斯，他就两句话，讲了两句话。然后波阿斯的话就很多了啊，他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后来的忠诚比先前的更美，因为无论贫富的年轻人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为你做，因为我城里的百姓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现在我的确是一个可以属你产业的至亲，可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至亲的本分，很好，就由他吧。倘若他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上至亲的本分，你只管躺到早晨。哇，这大概是拿阿米和路德都没有预料到的，居然还有一个比波阿斯更亲的赎买产业者，可以说是一波多折。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神在暗中的不断的保守。我们有句俗话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诗篇里面啊，圣经诗篇127是这样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诗人所说的这个房屋，并非我们肉眼所看见的一座房子，一个建筑物。哦，我们华人都要买很好的房子，哦，哎呀，真的是很好的，买在最好的学区里面还要，哦，其实智慧的人是要建一个家，一个有爱的家，一个真的天伦之家。拿阿米和路德还有波阿斯，他们都在期待着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家，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让人得到安息、温暖、有归属感。那谁是这个家的建造者呢？好像是拿阿米，他有一个周全的计划，吩咐路德一步一步的遵行。哎，又好像是路德和波阿斯，啊，这个新家的男女主人嘛，那肯定是他们建的。不过呢，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人物哈，就是那个比波阿斯更亲的赎买产业者，他有那个 priority， 叫做他应该先娶波那个路德，先买那个地。而他的名字呢？哎呀，真的是没有在故事里面讲到哦，好像很微不足道哈，连名字都没有。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其实提醒了我们，一个家庭的真正建造者是耶和华神，是他在暗中不断的工作。如果不是神的工作，那个比波阿斯更亲的赎买者，他就不会。不肯承担自己的义务，啊，把责任推给波阿斯了，啊，如果不是神的工作，那拿阿米的计划可能就会完全的落空，真的是徒然劳力。好，留下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今天你如何让耶和华神帮助你建造一个爱的家？这个很大的一个题目，真的可以写一个论文哈。啊，哦，我赚很多的钱，然后要开一个餐馆，怎么怎么样？没有啦，那个是一生的功课哈。我们说，下个礼拜就一个礼拜当中，可能就是今天或明天啊，你为你身边的人，你向你就在你身边的家人啊，讲一句安慰的话、鼓励的话啊，不要，千万不要说 "I love you" 就完了。不过你也可以讲看看是什么处境，如果真的是当你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得罪了你的时候，你还能够说出 I love you 那句话，那就很棒了啊。或者做一件让你 你身边的亲人感到温暖的事情。这个就是这个礼拜的功课。好，愿神祝福大家，谢谢。